2025年10月，特朗普与习近平在韩国釜山举行了一次引人瞩目的会晤。就在会晤前夕，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 GTO 即将召开。这一高调言论标志着 GTO 概念的重现，所谓中美两国集团重新进入国际视野。许多观察家认为，这宣示着美中关系进入一个再平衡阶段。因为特朗普试图以 GTO 定义这次峰会，把中美定位为共同主导世界事务的双边组合。对于美国而言，喊出 GTO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华盛顿对全球事务管控力下降的焦虑。曾经一超独大的美国，面对不断增多的全球挑战和国内掣肘，希望找到新的平衡点，将部分国际责任分摊给崛起的中国。而对于中国来说， G2 意味着美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国为对等力量，这正是北京长期追求的国际地位认可。在釜山峰会上，特朗普将习近平称为伟大国家的伟大领袖，并表示两大超级强国就该这样打交道。这种姿态无疑令中国方面倍感受用。美国总统公开将中美并提给予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象征性肯定。然而 G2 概念的重生更是当今全球秩序焦虑的折射。当美国喊出 GTO， 既是释放外交信号，也是试探中国的回应。这个曾在十多年前提出又被搁置的概念，如今被重新炒热，不禁引发疑问：中美两国真的有能力也有意愿联手建立一个全新的全球秩序吗？今天的视频将从历史渊源、理论假设、现实动机、能力评估、结构制约等方面剖析 GTO 的前景。 GTO 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治理讨论。当时的美国深陷次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大国出手相助，稳定金融体系。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和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等人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的设想。GTO 理论的核心假设有三点。其一，中美是仅有的两大足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家，全球治理需要他们承担主要责任。其二，中美关系具有理性合作的潜力，双方有共同利益，避免冲突，通过协调可实现共赢。其三，现行国际体系失灵，多极格局下协调困难，因此需要一个新双极结构作为过渡，由中美这一组双核来稳定秩序。简而言之，既不主张让华盛顿和北京这两个超级玩家共同充当全球事务的管理委员会，携手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扩散等世界难题。2009年初，布热津斯基在北京庆祝中美建交30周年的演讲中公开倡议，美中两国完全有必要，也有责任打造一个非正式的 GTO 机制，共同为全球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这一提议在当时得到了不少认同。伯格斯滕进一步论证说，中美很快将占全球 GDP 近一半，贸易额最大，污染排放最多，也是一个赤字最大、一个顺差最大的国家组合。如此巨大的体量与影响力，意味着两国若不合作，全球性问题将无解。然而，理论上的美好设想很快遭遇现实的冷遇。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明确驳斥了 GTO 理念。有人说世界事务将由中国和美国来主导，我认为这种看法没有根据，也是错误的。不可能有几个国家或一两个大国就能解决所有全球问题，多极化和多边合作才是大势所趋。温家宝的表态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立场，拒绝与美国共治天下，理由是中国奉行不称霸的韬光养晦策略，不愿过早暴露于聚光灯下。另一方面，美国奥巴马政府起初对 GTO 颇为犹疑，担心过分提升中国地位有损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因此更愿意视北京为现有秩序中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而非平起平坐的合伙人。从理论上看，GTO 概念内含合作逻辑与结构性悖论并存。一方面，中美在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上远超其他国家，合作潜力巨大。但另一方面，两国政治制度迥异，意识形态相斥，彼此缺乏战略互信，这为共治埋下隐患。 正如美国学者伊丽莎白·艾克纳米和亚当·塞格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所指出，经过30多年接触，美国和中国对于世界如何运转依然存在根本分歧。他们警告称 G2 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幻想，会提升一种双方无法兑现的合作期望，并加剧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业已存在的重大分歧。这些分歧包括在人权和主权问题上的价值观冲突，中国体制导致其常难以履行产品安全、环境等承诺，军事互信缺失，解放军缺乏透明度，对台导弹部署引发疑虑等。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甚至直言 G2 不过是徒劳的外交幻想，按下快进键也无法让美中跨越现实鸿沟。可见从一开始 G2 理论就埋藏着结构性矛盾，他试图架构合作框架，但又无法回避两国在制度和信任上的先天缺陷。 G2 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转变与否。从中国视角深入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当前的这套掠夺型体制束缚，中国凭借其庞大的经济体量、惊人的科技潜能和纵深广大的国际贸易网络，本来完全有潜力与美国共同创建一个 G2 格局，成为事实上的超级大国。中国的人口和市场规模是前苏联所不能比拟的，一旦充分融入全球市场并发挥制度优势，其国际影响力本可轻松超越冷战时期的苏联。然而现实是，中共统治集团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并不一致，其高度垄断权力的体制扼杀了中国真正崛起为负责任大国的可能性。中共执政逻辑可以概括为三重掠夺机制，首先是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掠夺，党和政府通过财政汲取、土地财政、国企垄断等手段，将社会财富大比例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巨额的国有资产和政府收入并未完全反哺民生，反而相当部分成为权力资本交换的筹码。这导致中国虽 GDP 高企，但民众可支配收入和福利保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落后于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党国繁荣与社会福祉出现割裂。其次是政治对社会活力的掠夺。中共凭借组织体系垄断几乎所有政治和经济机会，身份红利明显。据《太平洋经济评论》2020年的一篇论文研究统计，成为中共党员可为个人带来显著的经济好处。这份涵盖3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共产党员身份平均可以使月收入提高一大截，且这种党员工资溢价近年来还有所扩大。这表明体制内地位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极大，权力网络渗透就业和晋升等环节，造成社会阶层固化，普通民众向上流动渠道受阻，人才与创新潜能难以充分涌现。其三是意识形态对思想创新的掠夺。为维护政权安全，中共在信息和教育领域实行严厉管控，打压独立思想和公民社会。这种高压政策短期内维持了政治稳定，却严重削弱了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应变能力。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本需要思想解放和制度革新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当前政治高压恰恰让制度转型希望渺茫。掠夺型体制持续吸取着中国发展的养分，导致经济发展与制度进步脱节。中国经济奇迹是在一定程度市场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取得的，而当下中共却收紧控制，扭曲市场与社会运行规则，长远看这是阻碍中国真正崛起的内因。中国模式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中共不受约束的权力，随意干预市场和社会，以满足中共组织自身或领导人的利益，而缺乏健全的问责和纠错机制。眼下中国经济放缓，信心下降，正是这一体制弊端酿成的苦果。习近平执政后，这种掠夺机制不减反增。在国内，习近平拒绝任何朝政治开放和法治化方向的改革，选择以高压维稳和意识形态灌输延续统治，通过强化党的领导、建立中央深改组等，他架空了许多政府机构常规职能，使政策制定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决策不透明、不专业的弊端已经显现，例如清零防疫政策的极端摇摆，对互联网企业的强监管引发资本出走，教培行业一刀切整顿导致失业增加等。 这些都折射出僵化集权对中国长远发展的伤害。当下，中国政府表面上转向务实外交，主动修复对外关系，但这多半是由于经济下行压力，不得已释放善意。而这种调整并未触及国内政治体制分毫，一旦经济稍有起色，强硬路线和意识形态主张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近期表现出的合作姿态其实十分脆弱，缺乏可信的制度基础。指望一个高度不透明且对内高压的中国，能与世界建立起深厚持久的战略弧线，无异于缘木求鱼。尽管质疑不断，中美双方仍有各自的动机，在某些时刻重新拥抱 G2 的概念。美国的考量在于，他希望通过某种双边共管来稳住动荡的全球局势，减轻自身在多个战线上的负担。美国多年来承担着全球领袖的重任，但国内政治两极分化和财政压力令其力不从心。如果能与中国协调行动，美国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分摊维护世界秩序的成本。例如，在全球经济方面，美国希望中方在提振贸易、稳定金融上承担更大责任。在中东、非洲等棘手地区，美国亦不反对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减少自身直接介入的需求。这种心态从特朗普政府近来的表态中可窥见一斑。特朗普在釜山会晤后表示，双方将就贸易和安全进行协调，甚至放话称这是两大超级强国应有的相处之道。对华盛顿来说，若能借 G2 之名稳固全球经济、管控地区冲突，无疑有助于其把更多精力转回国内，这是符合美国整体重回孤立主义的利益选择。中国方面则对 G2 抱有不同的期许，北京长期寻求在国际体系中进入核心圈层的制度性认可，而 G2 正提供了这样一个象征性平台。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渴望获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如果美国主动伸出 G2 合作的橄榄枝，那无疑意味着中国被纳入全球治理双峰俱乐部，从而打破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格局。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是他的第二任期之后，中国基本放弃了过去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日益展现出参与和引领国际议程的雄心，提出了一带一路、亚投行、全球发展倡议等一系列大项目，且不论这些项目最终成效如何，至少北京确实在向世界输出秩序。 GT2 标签的出现对北京而言如同一种证明，它证实了中国经过几十年崛起，终于获得美国承认其为平等超级大国。从中国的官方报道中也可以读出弦外之音，中国对特朗普此番措辞表示欢迎，视其为为未来更大范围稳定双边关系创造机会的垫脚石。中美关系的硬连接首先体现在经贸互嵌。2024年，美中货物贸易总额约5820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约1432亿美元，自华进口约4387亿美元，规模仍居各大双边经贸关系之最。按照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5年报告测算，美国对华商品出口在2024年支撑了约 53.1 万个美国本土就业岗位，而服务出口在2023年达463亿美元，显示双向依存并未被关税与限制性措施根本撕裂。金融层面上，中国仍持有规模可观的美国国债约7300亿美元，在美元资产与中方外汇安全之间形成结构性绑定，供应链维度更是你中有我。美国对华去风险并未等于脱钩，大量高端与中端环节转移至东南亚，但上游零部件、设备与物流节点依旧深度连通，产业链的功能性依赖仍在，软连接同样稳固，在美国际学生总量创新高，其中中国学生约 27.7 万人，与印度并列构成最大生源群体，中美人文与科研网络因此保持高密度互动。与此同时，美国有着全球最大的海外华人族群，多达数百万。这些硬软两端的耦合，使得中美经济社会的粘着度远高于任何政治口号。与之对照，所谓的中俄友好，更多带有能源与初级工业品交换，与制裁情境下的权宜互补色彩。 2024年，中俄贸易额虽创下约2370至2450亿美元的新高，但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权重仅约 4%， 且2025年在金融制裁与结算受阻影响下，已出现回落与波动，这与中美规模化、多层级、跨产业链的深度互联不可同日而语。换言之，中美是被市场与社会真实的绑在一起的两个经济体，哪怕在竞争与摩擦升温的时期，经贸网络、教育、科研与双向人员流动仍持续为双方提供合作的底盘和缓冲带，这也是任何有限版 G2 得以运作的最现实基础。要判断中美能否联手重塑国际秩序，必须评估两国在各方面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总体而言，中美作为当今世界的双峰，确实拥有巨大的实力储备，这也是 G2 概念的底气所在。然而，这种实力又各有短板，并受到各自内部问题制约。第一，经济维度，中美两国 GDP 总量之和约占全球的 40% 以上。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数据，美中当前合计贡献了全球40%的经济产出，并且掌握着超过一半的全球军费开支。这一统计凸显了两国的经济实力对世界举足轻重。但从内部看，两国经济结构都存在失衡隐忧。美国经济总量虽大，但面临高债务、高通胀、产业空心化等挑战，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基础设施老化和更新效率的担忧。而中国经济近年的问题更严重，增速放缓，地产和地方债务风险暴露，青年失业率高企，私人企业信心下滑。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总市值在2021年达到峰值 4.745 万亿美元后，到2023年底已跌破2万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降至1993年以来最低水平，仅有区区330亿美元。IMF 预测至2028年 GDP 增速可能跌至 3.5%。 有鉴于此，中美虽然掌控着全球经济的牛耳，但各自内部的经济不平衡使其在提供全球公共经济品时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国内政治掣肘国际经济承诺，中国则因内部问题更是泥菩萨过河。不过即便如此，中美庞大的金融和贸易影响力仍是构建新秩序的重要资本。第二，科技维度，美国在前沿科技领域依旧保持断崖式领先，半导体、高端芯片是典型例子。掌握 AI 运算心脏的尖端 GPU 芯片几乎由美国公司如英伟达垄断。2022年起，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实施严格的半导体出口管制，禁止向中国出口7纳米以下制程的先进芯片。这一制裁重创了中国的高端芯片获取渠道，迫使中国转而投入巨资发展国产替代。但体制弊端使得中国科技追赶之路障碍重重。在举国体制下，大量科研资源集中于国企和军工项目，民营科技企业则面临资本监管和政策不确定性。美国进一步通过盟友关系组建芯片四方联盟，遏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尽管如此，中国在部分领域展现出快速追赶能力，如电动汽车、电池、通信、超算等方面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北京也提出实现算法主权，鼓励本土 AI 大模型研发，以降低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客观来说，我们必须意识到，科技领域的竞争并非零和，全球供应链高度交织，美国高科技企业离不开中国市场和制造能力。中国也需要进口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和软件工具。第三，军事与安全维度。在硬实力方面，美国依然拥有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全球部署着数百海外基地和条约盟友网络。美军的航母战斗群、远征打击能力和核威慑覆盖全球，使其能够在任何冲突热点投射力量。相比之下，解放军的力量主要集中于亚太周边，尚未建立类似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存在。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军力增长迅猛，过去20年军费年均增长两位数，海军舰艇总数已超过美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令美军在西太平洋面临挑战。尤其在台海、南海等中国核心利益区，美中军事竞争日趋激烈。值得庆幸的是，中美虽然在宣传口上有时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气势，但实际上双方的决策层都明确， 中美之间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爆发全面战争，这与美苏曾经的一触即发有着本质区别。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互赖，两国都依赖对方保持克制，以避免坠入毁灭性冲突。另一方面，中美在反恐、防扩散、海上反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过去也有过合作，比如打击索马里海盗时，两国海军曾并肩行动，这说明在军事安全上竞争中有互需。美国需要中国在朝鲜、伊朗、俄罗斯等问题上施压影响，中国希望美国在其周边保持克制，尤其是在台海局势上的立场。中美在军事上或许永远无法成为盟友，但短期内不会成为真正的军事敌人。第四，制度与治理维度。除了硬实力，对全球秩序的塑造力还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吸引力和治理有效性。就此而言，中国的制度软实力明显落后。美国体制固然不是最完美的，但其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确实是当今世界的绝对主流，而其四年一次的大选也为美国的政治纠错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但中国由于被中共殖民统治，政治体制高度集中，一切决策归于执政的共产党最高层。表面上这保证了政策连续性，但也导致决策过程不透明，缺乏纠错机制。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加强了党对政府和社会的全面领导，许多原本政府事务由党务机构接管，官僚体系频繁重组，这一系列变革令中国政治运行变得更加难以琢磨。党控加强、机构调整以及公民对外交流受限，使中国的决策过程比以往更加不透明。政府官员、公众乃至党内成员都难以弄清决策是如何出炉及其缘由。此外，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在清除腐败的同时，也造成官僚普遍谨慎避事、不愿担责，使体制活力下降。简而言之，美国依然是世界制度的领袖，但其活力正在受制于内耗。中国有集权的效率，却缺乏透明和自我校正。两国制度困境在国际上投射出的信号截然不同。美国最大的风险是有时被盟友质疑是否还可靠，中国则让周边担心其意欲何为。尽管中美两国具备推动 G2 部分动机与实力，但实现这一设想的障碍同样巨大。至少四大制约因素使得中美共治新秩序在现实中步履维艰。首先，战略互信赤字难以弥合，美中关系长期受困于深层次的猜忌与警惕，双方各自的核心关切上存在结构性冲突。例如，台湾问题被中国视为攸关主权的红线，而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和价值考虑，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完全满足中方要求。南海争端、网络间谍、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等议题，也都折射出两国在安全观和价值观上的冲突。一旦涉及这些敏感领域，中美几乎难以开展真正的制度化合作。更严重的是，双方国内都有将合作举动解读为对方阴谋的倾向，任何一方稍作妥协，立即可能被本国强硬派视为软弱可欺。在华盛顿，与中国合作常被贴上绥靖标签，在北京，对美国示好的政策亦可能招致民族主义者批评。互信的缺失意味着 GTU 缺乏稳固的政治基础，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又何谈共建新秩序？第二，国内政治约束令两国难以在 GTU 框架下做长期承诺。在美国，由于三权分立和选举周期的特点，总统即便想对华达成某种战略协议，也必须考虑国会态度和选民意见。在习近平前些年的错误外交政策影响下，美国国内近年来形成了罕见的跨党派对华强硬共识，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基调以竞争甚至对抗为主。在此氛围下，任何政府提出深化对华合作都会遭遇巨大的政治阻力，这导致美国对外政策充满不确定性。一届政府或许同意的 GTO 安排，下一届可能立即推翻。例如，特朗普本人对华态度就数度转变，让人难以预料其合作言辞能持续多久。而在中国，高度集权的体制更是桎梏，习近平可以在内部压制反对声音，在外交上做出快速决策，但也因为决策圈过于封闭，一旦出现战略误判或政策失败，缺少纠正机制。近年中国外交风格时常摇摆， 先是高调强硬的战狼外交，在招致反弹后又试图转向缓和，争取务实合作。这种转变并非源于体制自省，而往往是经济下行压力迫使的权宜之计。当内外环境稍有好转，强硬路线有可能卷土重来。因此，中国的政策缺乏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习近平决策层的意图，外界很难洞悉。中国国内也缺乏公开辩论外交路线的空间。这种内政因素使得中美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制度协调机制变得极为困难。政策可能随着领导人心意或国内形势而剧烈摆荡，国际上自然无法寄望一个持久可靠的双边共管结构。最后，合作及对抗的悖论使机区难成大器。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中关系出现一种怪圈，在有限领域展开合作，往往是为了更有效的竞争。双方似乎都在以斗争谋合作，以合作谋更大优势。例如，两国在经贸上谈判、停战，看似合作，但实为暂时妥协，各自不过争取时间调整战略。此类协议只是短期止痛，被粉饰成战略进展，双方小心校准合作力度，以免失控。而根本性的竞争依然在持续。在国内政治需要下，美国对华合作是权宜，中国对美也是如此。双方合作往往缺乏真诚，更多是策略博弈的延伸。一旦某一领域达成协议，很快又会因为别的摩擦而中断。这种局面下，所谓 GTO 更可能流于表面的场景秀，而难以结出真正共治的果实。考虑到以上动力与阻力，我们可以设想 GTO 的未来大致有三种情境：全面成功、局部合作以及最终破裂。情境一，极兔成功落地，开启中美共治新秩序。在这一乐观预期下，中美两国克服重重障碍，建立起制度化的双边协调机制。双方可能通过签署美中新型大国伙伴关系框架协议，明确各自在若干关键领域的责任和权利。例如，在贸易和金融上，两国定期磋商宏观政策，联手稳定市场情绪，避免竞争性贬值和贸易战再起。在气候变化上，共同牵头成立全球减排督导委员会，推动各国履约减碳，并在清洁能源技术上开展深度合作。在全球安全上，中美建立高级别战略对话，讨论重大危机应对，例如协调在朝鲜半岛、伊朗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问题上的立场，并共同倡议防止核冲突的国际条约。更进一步，中美可能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以双主席身份推动治理改革，使国际机制更能反映新时代力量分布。这样的极兔成功范式将意味着一个中美双核多方参与的新秩序诞生。两国作为核心管控全球关键议题，其他国家在其框架下协商参与。如果这一步实现，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出现根本转变。冷战后的美国单极终结，多极无序状态得到缓解，一个新的双边领导结构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当然，这一情境需要多个前提。中美必须建立高度互信，且国内政治稳定，对外都展现负责任的领导力。这听上去有些理想化，但并非完全不可企及。历史上，美苏在冷战高峰时期也曾有限的合作，避免核战争。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通过 G7 协调过全球经济，然而现实中要达到这一境界极其艰难，很可能只能作为理论上的最佳途径存在。情境二，极兔部分运作，世界进入极兔加多极格局。更现实也更可能的路径是中美在少数领域形成合作，在更多领域继续竞争，从而产生一个有限合作、竞争共存的局面。换言之，不存在正式的极兔联盟，但围绕具体全球问题出现极兔轴心的影子。在贸易、科技等你争我夺的问题上，两国依然各行其事，甚至矛盾不断。但在某些双方利益契合的议题上，则建立临时或长期的协商机制。比如，中美有可能在人工智能治理上达成一定默契，避免 AI 军备竞赛失控，并共同制定 AI 道德规范。事实上，2023年中美就都加入了初步的 AI 安全协定讨论。又如在公共卫生领域，通过2020年新冠疫情的教训，中美可能同意未来加强合作应对大流行病，建立信息通报和医疗物资协助机制。 在地区冲突问题上，两国或可共同牵头，召集相关各方谈判，发挥调停作用。这样的模式意味着世界并未回到两极结构，但在关键全球议程中，总能看到中美两大国的身影及协调影子。从目前态势看，这种局部合作已经在发生。例如2025年 APEC 峰会上，各成员通过了关于人工智能治理和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联合宣言，其中 AI 原则的达成就有赖于中美都支持框架协议。这种状态可能是较长时期内的常态，中美既不至于彻底翻脸，也难以真正化敌为友，合作与对抗交织前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就曾提出未来美中关系的一个现实共处场景，指的正是这种竞合并存的状态。对于世界而言，这一格局虽不完美，但至少避免了最坏的冷战，对全球许多国家来说或许可以接受。情境三，激兔尝试失败，世界滑向多极对抗或新冷战。最后一个可能是悲观但不能忽视的结局，美中关系未能建立任何有效的合作机制，反而在竞争中不断恶化，导致世界进入新的分裂与动荡期。这个情境下，特朗普关于激兔的言论被证明只是外交烟花，转瞬即逝。中美在经贸上彻底脱钩，科技领域全面对抗，军事上进入高强度军备竞赛，甚至发生局部擦枪走火，如因台海或南海问题爆发武力冲突，双方互视对方为主要敌手，争夺地缘和意识形态影响圈，世界被迫站队，多边体系四分五裂。最极端的情况是形成类似冷战的两大集团，美国联合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组成恶华联盟，中国则与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靠拢，同时拉拢部分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阵营。国际合作在这种环境下大幅退步，全球治理机制陷入瘫痪，联合国等平台因美中对立而难有作为，贸易和人员往来断流，世界经济分裂成彼此隔绝的两套体系，科技标准、互联网生态、各成阵营，数字铁幕落下，人类面临二元对立的新时代。这种新冷战格局虽然未必如美苏对峙那样清晰，但实质上全球化倒退，冲突风险上升，国际秩序陷入无序碎片化。退一步讲，如果中国在未来能实现某种政治去垄断、法治和市场化的改革，使国家治理走上正常化轨道，那么极兔格局可能水到渠成，成为全球新秩序核心。一个政治开放、法治健全的中国必然更容易赢得世界的信任，其全球影响也会更加正面持久。但很遗憾，习近平时代中国正朝相反方向前进，没有体制的转型，中国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极兔伙伴，充其量只能在外部压力下做出某些被动让步或短暂合作，却无法建立可持续的信任基础。如果中国无法抛弃中共这个沉重的吸血包袱，不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世界恐怕也不会接受一个真正的极兔时代。